好，我抓紧时间啊，我抓紧时间。我想来就是想来总结一下这段时间啊，但我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跟神也讲过，我说我不是很想领受了。我想可能要总结一下，不然我觉得这个开启太深了，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这么深的被开启啊，因为我要是有你可以打上来啊，我也可以跟你一起来交通啊，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要是你有的话，有这样的经历，可以打上来。因为我在、我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要求神来开启我啊，开启我，让我可以讲得清楚啊，也可以来。我最主要就在想，我今天准备想怎么操练啊，因为讲了我觉得这个是其实对我个人来讲还是很深的，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来操练啊，有更多的操练啊，感谢主。那么呢就是说自从就是说我们可能有几周了哦，在讲这个就是这个我还是把它称为己吧啊，这样可能我好说一点。这个己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吧，就是说你在就是说你在你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只是一个小灵人，你是那个时候还魂和身体都没有长大啊，真的叫你是一个灵啊，那么小啊，那个灵就是你自己啊，就是你的本我或者本体也好，本我啊，那么呢慢慢你开始长大，你就有了魂，有了身体啊，一开始是一个灵啊，那么呢我就想到我在我母亲受孕的那一刻，其实我就已经被拒绝了啊。被拒绝了以后呢，那么呢这个拒绝的话呢，就相当于给魔鬼开了一道门，就是这个意思啊。这样讲会不会讲清楚？就是在我父啊受孕的那一刻啊，那么呢就是我就出生，但是我就开始了来到这个世界，就这么小啊。那么呢那个时候我就已经被拒绝了啊，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小男孩，我是女孩，就被拒绝了啊，就这样的啊，就是这件事情说来说去就这件事情啊，一直在这事情里缠绕。那么呢那我呢就等于说呢那我呢就被拒绝了，那呢这个拒绝的话呢就给仇敌开了一道门啊。这个拒绝什么，就是怎么呢，就是这个慢慢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这个拒绝的伤害不会说越来越弱，只会越来越强，在灵里啊，不要觉得可能这个事情过去了啊，这个事情早就过去了，就不用再提了啊。其实它可以影响你一生，伴随你一生，影响你的行事为人啊，只是你不知不觉长大，只是你不知不觉。你不知道，只是有时候你感觉到我有点问题，但我问题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这个仗你就不知道怎么打了啊。那我也一样啊。那么呢，这样的话就给仇敌留个地步啊，就进来了啊，这个拒绝的伤害就进来了。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变成苦毒了。这就为什么我们真的不能恨人，我们真的不能发怒啊，我们真的不能。不然的话呢就给仇敌开了一道门，就是这个意思。我想表达就是说这个门啊，就是这个仇敌就进来了啊，那么进来就盘踞在你的里面啊。当然盘踞在他在特定的情况下，其实他会常常出来。你要想想你跟人相处，夫妻也好，儿女也好啊，还是各种环境也好的话呢，你是不是有时候不满，或者有时候会受伤，有时候会发怒啊，是不是这种状态啊？啊，有时候很愤怒，有时候就是嫌弃自己不够聪明，反正就是这些事情出现啊。那么呢，那这样的话呢，只是觉得有，但是没当回事。其实对我个人也是一样啊。当然，我很多的时候其实自从信了神以后啊，又需要带导啊，那当然有一些功课是要学的啊，那是要强行把自己扶下来的啊。那也可以扶下来的啊，但是呢那个毒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毒根可能我丈夫知道你有苦毒，他只是跟我讲，他没说有苦毒，他说你就是不饶恕啊，那可能是有苦毒啊，那个苦毒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有啊。 所以一碰到这个拒绝伤害以后啊，真的你就很容易不能碰不能说不能摸的啊，不然那个怒气很大的。
好，我拿手机吧，因为我的那个电脑又掉线了啊，大家听得见吗？我看听得见啊，听得见吗？有 OK， 好，谢谢。好，那我就不用电脑啊，我用手机啊。那么呢就是说呢，那我就是说到了一种极限以后呢，就把这个释放出来了啊，啊这个东西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强，我从来没觉得这个东西好厉害啊，这个里面的不满和怒气很厉害啊，因为就是有一些，第一是有累，然后另外就是掏空了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很多的服侍嘛啊，就是个人的啊，从早到晚啊，连续十几天啊，所以以至于也掏空了啊，那么这个东西就出来了。那出来以后呢，我就觉得不对嘛啊，操练的呢，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效果，但是好像效果还不是很好。有一天的话呢，这个东西它随手可以出来的啊，就是那个愤怒很容易出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后来有一天神呢就带我，那天我很早，后来我就等候神就就是教我啊、教我。我觉得这句话你们大家都应该就是把它背下来啊、背下来。当时那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就是睡觉它也出来了，就是一种很深的那种不满啊，或者是拒绝伤害也好，反正就是那个东西出来了。完了以后呢，我就突然圣灵就带领我的话呢，就背了几句经文啊，这个经文当时就会了啊。会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啊，神啊，求你在我的灵魂深处施展大能，赶上这一切的那个拒绝带来的愤怒啊、不满啊、肉体啊、血气啊，就是这些啊。哎，当时就好像好了啊，当时就好了，就好像平静如水一样就好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两天，砰的又出来了。哎呦，我说这个怎么行呢啊？就是这样，我这样操练啊，就是操练。然后呢，哎，我说怎么这啊还是不行呢？我说神呐、啊。我说你这带了，我觉得我又开始那个开始背啊，把这个话就背下来，背以后呢就好一点。完了以后呢还是有，我就有点觉得，我觉得这个很厉害了啊，这个很厉害。那我就觉得，我就说神那里不行啊，这个不行，好像还是不行，你要来帮助我啊，你要来帮助我。嗯，后来神就让我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呢。就是我一直就在，哦，对不起 ，OK，
好，等一下啊，这电脑不太好，我不知道现在我讲话能不能听见啊，这样可以听得见吧？嗯，后来呢，我就
一直可以听到，没问题。
是吧 ？OK， 好，完了以后呢，我就就开始啊，就为这个事情，我说神呐、啊，那天其实陈导我并不是很想分享，我说神呐、啊，我就交给你了，我就不管了这个事情啊，开始怎么来做，没想到我在灵里呢就看到了这个权势了，我就看到他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看到神了，我就看到耶稣也站在那里了，然后耶稣就给了我两处的经文啊，就知道他跟我同在。哇，这回我就逮住他了，感谢神啊，就让我一下进到灵里面，就对准他啊，就跟那个牧者带领的一样啊，罗马书把那些邪情私欲啊，还有那些肉体已经钉在了十字架，我不欠这个肉体的债啊，然后我就把那个权势把它关掉啊，关掉，然后我就发现不光这个关掉以后，我看见他还有自主啊，就是这个自主啊，因着拒绝的伤害。其实去伤害人是很自主的，因为他受伤了嘛啊。牧者当然这方面分享的都非常好，就是一个受伤的己啊，或者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分别三个数啊，或者是什么己什么圣经说的什么肉体啊，这些你们自己去看牧者的分享，我就不细说这些东西了啊，就只是讲怎么操练啊，怎么来胜过他啊。那么呢就是说后来我就看到他以后呢，我就 知道了啊，知道以后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就是看得很准了 啊。其实平时不苦读，其实也有苦读，只是不知道怎么弄啊，就是他一出来，有时候就是强行压下去啊，但这个毒根你没办法拔的，拔不了啊。所以神把我分别三个树，又把我带到生命树里面来啊。那么呢，我呢就开始操练，特别是今天一整天啊，我就开始操练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怕他再来了啊。然后另外就是说，你一操练以后，我感觉效果今天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我一直在，因为我今天上午有一些事情啊，有些事情我要去做啊，那么呢，我就一直走在路上，以后呢，我就一直赞美啊，我就一刻的不停，就是赞美神，在灵里深处我也不出声啊，在灵里面就一直来赞美他啊，来那个啊，来倚靠他啊，来谢谢他，反正我在灵里就是说啊，这个灵里说以后呢，我发现就灵里非常的敏锐。完了以后呢，真的那个话语要是真的，你们要是有些话语进来，因为你不警醒的话呢，你就很容易被冒犯，你就很容易发怒啊，愤怒啊。那么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因为你在境外嘛，你一开始是一定要这样操练的啊，要有一段时间，因为不是牧者说了嘛，第一医治释放，然后后面就是操练啊，操练就是看路是怎么样，别人是不是又刺激你了啊？哎，然后呢？我就发现的话呢，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效果啊，然后我也呢，要是我真的被触碰以后，我就开始背啊，我心以我的什么，以我心尊主为大啊，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神啊，求你施展大能来赶上这一切的冒犯，赶上这一切的啊，哎，这几句话很管用的啊，然后另外呢，你就是。没事你就赞美啊，你一定要一段的时间赞美，我想因为我要紧紧的依靠这棵生命树，我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来开启我，但是我就觉得我要紧紧的依靠这棵生命树，然后连在这个生命树上啊，连在这个上面啊，喂，我发现就很容易抵挡了啊，到整个一天基本上，当然昨天就已经开始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了啊，但是他很容易还是因为你有那个还是有那些那些东西要慢慢的除掉的啊，那你就要警醒啊，那我的话呢，我就整个一天我就在赞美啊，我就在灵里赞美他，刚才在等候神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父神了啊，我就觉得跟他
对不起好，
等一下啊，
OK， 好，那我就用这个 OK， 那么呢我就觉得呢就是说在这整一天的里面我就活在他的面前啊，那这样的话呢我就发现效果非常好，我就把这个呢介绍给大家啊，大家我觉得每个人的伤害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你呢只能是祷告求神啊，你哪地方要是有软弱，只能祷告求神啊，你哪地方要是
你哪个地方要是有的话呢，你自己去操练，因为你可能跟我的不一样啊，当然你要跟我一样的话呢，你真的是需要来操练来脱离。不然我们这么长时间的分享没有一个结果或者没有一个操练的话呢，其实是很可惜的，因为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是只是一个开启，至于这个后面的操练啊，后面的这些啊，我觉得一个就是你需要去征战啊，你需要去医治啊，在这个平台是没有的啊，那只是一个分享而已，把这些都分享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个分享是对我个人来讲是很深的啊，这么真实啊，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来操练啊，所以我就把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把这个把它简单的把它复述一遍啊，让大家就是对号入座，你看你哪个地方很那个的话呢，你要去操练啊，你要去操练好不好？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 给幸福带到他。好，
是的，神呐，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
好像张红，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只祷告了两句，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哦，也是麦有些问题是吧？好不好？好，小红，请。
是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在今天早上这个平台，借着这个孙妈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呐也让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要回到你的里面，就是安息在你的里面，也。其实这是一个个案，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神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回到你的里面来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就是首先来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才能在你的里面得着释放，得着医治，得着改变。祝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神，你在这个时候你把这样的一个案例啊，释放在我们的当中。神啊，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真的就是让我们真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到你的里面。祝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爱和怜悯，我们每天都可以享受你的爱，爸爸，谢谢你啊，爸爸，真的是求你来，真的打开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真的是明白，我们这个人活着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今天活着不是为这个地上的事活着，不是为着过地上的日子而活着，而是为我们在天上能够在永恒里永永远远和你在一起来预备的。哈利路亚，爸爸，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扭曲，很多的我们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谎言，我们被骗，我们自己认为很多的事情自我保护自己的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今天你要借着这个环境，借着外白平台，你要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被扭曲。我们今天做的很多的决定，我们以为是正确的，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看不清自己。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你今天你自己为我们死，就是让我们一个舍己，让我们一个舍己，因为我们真的是你要为我们成就的，就是真的成为像耶稣一样的真儿子，那是何等的荣耀。哈利路亚，主啊，真是求你用突破的恩膏来膏抹我们，膏抹我们这个平台啊，主啊，让我们真的不是让我今天知道说我不是王信华我自己，而是我是神国里的一员，我是神国度的一员。哈利路亚啊，让我真的是今天我活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这个国度。哈利路亚，我赞美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看见啊，当我们面对我们舍己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爱的同在中来靠着你，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自我反省，而是让我们在你的光照中啊，谢谢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啊，怜悯我们，赞美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张红，我想一下你的麦好了没有，要是好你能不能来祷告。
我试一下能听到我声音吗？
那声音挺好的。
哦，好，感谢神，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主啊，你每天把你的心意释放出来，哈利路亚，主啊，也借着主啊这样师母的一个分享，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主啊，我们的生命的信仰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点滴当中，主啊，都是要来经历的，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以致让我们不但在这里面要成为一个听到的人，成为一个知道的人，也成为一个祈祷的人，主啊，更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行道的人，主啊，就是为了你的这样美好心意，我向你献上感恩。是的，主啊，我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承认，主啊，我本就是生在这个罪恶的体系当中，也是长在这个罪中的，主啊，真的是从母孕受孕之起，主啊，真的是我就已经在这个罪中深深的陷入这样的一个捆绑和辖制的里面，主啊，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爱和你的救赎，使我可以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主啊，就求你来施恩怜悯，让我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主啊，不再随从自己的 不再随从肉体，主啊，也不再随从自己的心思意念，主啊，你救我脱离哈利路亚这个己，主啊，这个己作王带给我的就是我要从我自己的眼光，从我自己的标准，从我自己的模式当中，主啊，去来反映行事为人，主啊，你今天已经救赎了我，我已经不再一样，主啊，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乃是你在我的里面活着，主啊，你帮助我，给我这个力量，就是要以你的话语为我行事的准则，哈利路亚，主啊，让我借着凡事的感恩，常常的喜乐，不住的赞美，主啊，让我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就是住在你的里面，能够，主啊，真的就是在这一点当中不断的能够持守，主啊，一句在这一点当中可以真实的看到我生命中的这些这个问题，哈利路亚，蒙受你的光照，以至于在你圣灵的恩膏和大能的里面救我脱离这一切的凶恶，并且靠着你能够征战得胜，主啊，因为我已经不欠肉体和肉体的债了，哈利路亚，他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主啊，让我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圣灵的大能，可以常常的来经历这样的征战并且得胜，越过一切天然的有限，主啊，让我进入到你的恩典和你的慈爱当中，主啊，因为你爱我，你必拯救到底，拯救我到底，主啊，让我不再活在人的眼光中，主啊，主啊，让我活在你的心意的里面，也求主你赐给我一个恩典，让我的行事为人从今天就不再一样，主啊，当一个事情反应来的时候，主啊，我常常的天然的反应就是我第一自己要来思辨，主啊，第二我要自己来回应，主啊，以至于就在这个仇敌的捆绑和辖制的里面，主啊，你给我恩典，当我遇到环境的时候，让我第一的时间就是来问主你的眼光是什么，你的心意是什么，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让爱神的人得益主，因为你要借着每一个环境，你都要施恩于我，让我得益，让我的生命可以成长，主啊，除去我里面一切仇敌的谎言和蒙蔽，让我借着不断的这个感恩赞美和喜乐，主啊，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活出这个荣耀的生命的见证来，主啊，以至于让你的性情，生命的性情可以制作在我的里面，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神母和心腹代表团的分享啊，祷告回应啊，就是这个神母的分享呢，是把这个最近两周啊的这个分享做一个总结啊，让这一个前面呢是断断续续的一段一段的啊在分享，就是关于这个己啊，就是怎么样对付这个己啊，怎么样认识这个己，然后怎么样对付这个己啊，一段一段的分享。今天呢就是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总结，就是这个思路就很清晰了，就是说呢师母呢她是通过自己的操练等候神啊，就是说耶稣呢就是说就给他做了一个内在医治，而且这个内在医治呢就是说是非常典型的，具有典型的具有一种是一种类型吧，就是说他这一个内在医治呢就是属于这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回到这一个受伤的场景啊，来看见耶稣，然后来进行医治啊，这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内在医治的一个模式啊。但是他这个呢，不是通过一个这一个辅导啊来做，而是他自己在这个等候啊，这个等候神呢、啊，耶稣亲自来做的啊。所以呢，就是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点呢，就是说这个要点这个医治的方特点就是说是回到这个受伤的场景啊，就是说你这一个肉体或者是情绪按钮是这个是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什么人物啊，就是说回到了一个场景啊，在那个场景里面看见耶稣啊，然后呢耶稣来医治你啊，就是给你一些具体的指示，然后你得到医治啊，这个经过这个医治以后，你还是需要操练的啊，因为你那个他只是让你呢，就是说突破啊，有了一个根本性的突破啊，但是呢，你的这个小灵魂要成长长到，你还是要操练的啊，就是说这个他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个人认为呢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在医治啊，这样的经过内在医治来对付这一个肉体啊，这个情绪按钮，实际上就是啊，所以呢，这个 这一个方式呢，就是是代表一种的类型。这一个类型呢，我个人把它认为是急症，就是急症。你知道我们在身体的疾病里面比如就是很多的病呢都是有急症和慢性，就是急性和慢性两种。急性呢就是说它是有一种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一个场景就是它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它就是很多身体上的疾病呢都可以分为就是叫做急性和慢性我个人觉得呢这一种的模式这一种的类型叫做急性的就是说它可以找到一个具体的这一个场景就是入口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形成这个肉体或者情绪按钮。那么呢这一个急症的话呢它抑制的模式也是一样的，就都是回到那一个场景，就是你这一个起头的那个场景，因为你是在那个场景里面开始受伤的然后就开始以后就形成这个这一个肉体或者是情绪按钮。那么呢这个就是内在意志就是回到这个场景然后呢遇见耶稣，然后得到这个医治然后呢你来进行操练这一个模式呢我相信是通用的但是一般的人来说呢他需要有一个帮助往往他自己不一定能够通过等候来得到这个内在医治师母呢他是通过自己的这个等候实际上也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就是说这个就是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但是呢就是感谢神在这一个季节里面在一个变水为久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机会来得到突破就是如果你是急性往往可以分辨得出来的，急性的特点就是情绪按钮失控就是它这个就是一个征兆就代表你这个东西呢就是说是有一个受伤的地方，是一个急性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呢还有另外一类它是慢性，它是属于慢性。这个慢性呢就是说它根本没什么按钮，它的问题就是说没什么反应，什么东西都是平静如水所以呢它是一个模式所以呢这个肉体就是个模式，比如说懒散，我就是这样，什么东西没什么，都是平平淡淡就是懒散，没什么反应，做什么事情呢就是不了了之半途而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懒散的模式所以呢他这个懒散的模式并不是你追溯的话呢他并不是因为受伤，他是什么？他是因为从小就是小儿子，所以呢，他在家里面就是一直就是受宠或者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在没什么特别的经历他要有的话，他就是一个受宠的经历，小时候那么呢，他就养成这样的懒散就是这样子不就是没什么很高的志向一定要成功他没有他就是随遇而安就是没什么高的标准所以呢，这当然是。就做一个比喻了，所以呢你就找不到他一个具体的场景，他是受伤了然后呢这个就进来了然后就养成了一个什么情绪按钮，他不是，他完全不是这个他是一个模式这个模式呢并不是由某一件事情造成的，而是由整个的这个环境，他成长的环境特别是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他养成的所以呢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模式它的本质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己作王，依靠自己肯定不是依靠圣灵，也不是神作王也不是活在生命树里面，它也是分别三个树里面，它活在脑系统里面，自己作王，自己做主所以呢它的这个本质是一样的，但是表现不同。所以呢我个人认为比较能够把握这些东西的，就是一个是急性，一个是慢性所以呢这个它有一个类型呢，就是它的肉体，它的脑物是一个脑模式，是一个慢性所以呢这一个对于这一类的人呢就是说它也有可能，当然复杂的情况是两种都有，它既有急性也有慢性 啊，那当然就是也有很多这种交织在一起的这一个脑部啊，这个肉体的形式，那个又是更加复杂一点的可以啊情况啊。但是我讲的呢，这两种典型的模式，这两种典型的模式可能是交织在一起，也是有可能的啊，那就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啊。那么问题在于呢，另外第二种的模式啊，它是应该怎么对，怎么来处理啊这个脑部。我觉得呢，就是说还是可以按照这个钓鱼的原则来处理，因为这个钓鱼的原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它既适合于急性也可以适合慢性。其实你的那一个急性啊，它也是就是根据这个钓鱼的原则，它只是呢不是就是说有意识的一步一步的照着这一个机械性的照着这个钓鱼的原则在做啊，经过一个机械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这样子。但是那些钓鱼的三原则肯定是在那里的啊，就是说你是凭着信心站在这一个耶稣已经得胜的地位上面，然后呢圣灵关照你，让你找到了你的那个根源所在，认识了你的那个肉体的面目。然后第三呢，哎，你就在这个哎，拿到这一点，就是在现场也好，在这个陋室当中也好，你一次一次的宣告啊，就是赞美也好，等候神也好，反正你在陋室当中啊，你就来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啊。你随从圣灵当然就是你在赞美神宣告啊，那是就是就是这个其实就是随从圣灵啊，而不随从肉体，就是肉体就是什么失控啊。啊，情绪在那里啊，大怒啊，把责任全部推给人家啊，在那里发脾气啊，什么什么，就落在那个情绪失控的里面，那就随从肉体。所以呢，你这个就是这个实际上也就是哎在钓鱼啊，捞到这里，只是呢，你不是是耶稣在帮助你啊走过这个过程，并不是你知道有这个三个步骤，然后你就照着去做啊。所以呢，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钓鱼的这个三原则呢，无论是什么情况它都是适用的啊。你就是混合型，我相信也是根据这个钓鱼的三原则就可以把它得到，就可以把它啊，就是把它对付到钓这个肉体啊。只是呢它的表每一个人经历的具体的形式啊，它是会不一样的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经历它是不同的，所以原则是相同的，而经历呢却是不同的。所以呢，对于这个这个模式啊，对于这个老模式啊的这一种的话呢，其实呢，你也是要你经过这个，你就是要有意识的按照这一个钓鱼的原则去做啊。要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凭着信心站在耶稣已经得胜的这样一个地位上。那么呢，你要很了解，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他不只是作为一个罪的替身啊，赎了你的以前所犯的罪，他不是，他而且是包括性的把你的肉体，你的肉邪情私欲啊，就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你的那个老模式啊，你是懒散，那个懒散的老模式已经被耶稣啊钉在十字架上了。你要凭着信心相信，靠着耶稣已经成就的这一个救恩，你可以从这一个老模式里面得释放。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然后呢，你有这个信心呢，然后第二步，你就是要求圣灵来关照你，你的老模式到底是什么，是怎么样形成的？它有一个根源的，它这个根源不是某一个场景、某一个事件，而是一个环境啊，就是说，你就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家里就是有几个，你就是独生的，或者是你自己的老小，或者是你是一个这样的环境，在这个环境的每一天，在这特别是早年的环境形成的，你要找到这一个你的根源啊，要认清楚啊，你的这个是在这里形成的，所以它就有这个模式啊。那么呢，你这个 A 点认清楚了以后呢，哎，你还是要去走到第三步，就是要把这个。A 拿到 Z 啊，这个 A 拿到 Z， 哎，你也可以宣告啊，你可以宣告，你像这个啊，你像这个郭美江牧师，他就让他对任何人，他都是要宣告这一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3-14节啊，他要你每天宣告10遍或者20遍啊都有 啊，我以前听经呢是要宣告十遍啊，都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所以呢，我建议呢，这个你也可以宣告罗马书的第八章啊，就是1-17节啊这一段啊，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你如果愿意全章都读更好，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后半章呢，八章的后半章是第三类得胜者啊。这个16节是第二类得胜者啊，所以呢后面的这一段呢是第三类得胜者，所以呢你当然你现在处理的是第二类肉体啊，你的肉体脑模式的这个时候第二类的得胜者，就是说你要经过了第二类你才可以说效法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你这些肉体啊，耶稣没有受伤啊。他过去他就是有这个环境，他也没有形成老我啊，所以他但是他有个己啊，他就是那个神的形象啊，他成为人了啊，他有这个己，所以呢你必须对付了你的那个肉体以后，你才可以进到第三类的圣者效法耶稣啊，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读罗马书的这个8章1-16节啊，或者17节也可以，前1-17节。啊，这样子你来，然后呢，你还是也是要经过路斯的。我个人觉得路斯这一块呢，即使是急性的和慢性的都是不能免的。啊，你急性的就像你打球骨折了，然后呢给你把那个骨头给你接起来，然后拌上石膏啊，经过一段时间骨头长起来了，你还是要经过一个康复。那个是属于急性的。因为你有一个场景是你的骨头断了，然后医生给你接起来，然后经过这个骨把石膏然后恢复，但是恢复以后还是要康复，那个康复就是路斯。你急性的是要路斯，慢性的更要路斯。为什么慢性的更要路斯呢？因为你的老模式是一个环境一段经历形成的，那你要形成一个新的模式，你岂不要有一个新的突破才可以建立一个新的模式啊，所以你更加需要路斯啊，所以呢这一个路斯就是罗马书八章啊里面所讲的，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啊，就是每当环境兴起，你的老模式要现出来的时候，哎，你就是要不随从这个老模式而去随从圣灵，圣灵就可以带领你建立一个新模式啊，所以呢这个操练的功夫是需要的啊，当然这个是一生的这个过程，但是最重要的是突破，只要你突破了，你就往好的方向在走，虽然距离还是很遥远，但是你的方向是对的就好啊。神其实看我们的就是看我们的这个方向要对，就是保罗所说的向着标杆直跑啊，至于还有多远它不是很重要，所以保罗没有说我还有很多远啊，我的距离还有多远啊，他不在乎这个，他是在乎你是方向是对的，你向着标杆直跑，哎，这个就是神所要的啊。我就相信我们在2019年啊，教恩教会就会要实现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所以我们都需要经过致死这个肉体和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在这个这个成为这个得胜者啊，我们就相信我们会经历变水为酒的神迹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谢谢啊师母的分享，也谢谢周爸的非常好的这些指导。那我呢听的我家师母她分享的呢，因为我对她比较了解嘛，我从我这个角度我也可以诠释一下，看看对我有些帮助，也可能对大家有些帮助。那他的问题呢，他是说拒绝伤害的问题，这个我知道啊。当然他反应，他有可能各种反应，他有时候情绪反应起来了，哇，他碰到那个伤口啊，就像于月色牧师所说的一样，伤口不处理他就要成为最大的破口，就是伤口是最容易成为破口的啊，伤口不处理的，其实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个伤口不去包扎呀，不去消毒啊，那它将成为你身体的很大破口，那细菌啊病毒啊都可能从这个伤口啊就可能侵入到你的整个身体机体里面去，它就成为你的可能一个成为一个攻击你身体的一个很大的破口啊，这个是从医学谁都知道的，马上就要处理消毒包扎啊，遮盖，把那个纱布把它盖起来 啊，否则你就敞到外面又不处理的话，它就越来越溃烂，越来越溃烂，它会把细菌和病毒都引到你的机体，攻击你的机体，然后最后损坏到你的机体。所以这个伤口一定要去处理。所以我呢，因为过去呢，他总是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一些冲突，他就当然他就说要来处理夫妻关系。我说你不是，我说你先要处理你原生家庭的问题。我所谓的原生家庭倒不一定是跟他家人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是你生长，你出生，你那个地方就有问题，你要把那个毒根去处理。我说婚姻当中的冲突只是一些果子树干啊，只是一些表现的果子而已，你先要把毒根处理掉，然后我们再去处理啊，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人际关系的那些伤害啊，还有在婚姻关系当中啊，夫妻关系的伤害啊，那些都是果子，你然后你再去打果子，那这就有效。我说如果我们一直释放，你只停留在摘果子，每一个你处理到你的啊哪一次伤害呀， 啊哪一次谁谁谁伤你呀，哪一次谁谁谁伤你啊，这个叫事件，这叫个案，这是一个一个的事件。这个事件当然可以使用场景啊来医治啊，也可以使用医治六步啊来医治。那因为你事件你记得清清楚楚嘛，场景你可以回得去嘛，所以呢这个就是处理期，处理那个伤痛啊伤痕啊情绪啊，还有很多的苦毒啊不原谅啊批评论断啊，很多那种血气的反应啊，而且带来很严重的后果。这一些呢是要去回到场景里去处理。但是我说你的问题不是这个这么简单，你的问题是母腹中的伤害。所以母腹中的伤害它其实呢你的里面受伤了，所以灵呢又不是你的情绪，所以呢你但它表现常常会起初不是情绪，它可能灵人也有情绪，但是不是你的外面的。但是呢这个呢就很不知道，因为你没有记得，你也不记，没记知道它其实潜藏在你里面成为你的毒根。所以母腹中的伤害呢它是你生命最早期的伤害，而它又不知道，所以你又不记得，所以它在潜移默化的在影响你。它像啊一个隐藏的一个毒根藏的里面，除非圣灵，这个非要圣灵，非要圣灵来光照。当然你没有圣灵光照呢，就是有经验的灵人，有经验的医治者呢，他也能判断出来。像我这次回到中国跟很多的弟兄姐妹的服侍啊，我就发现其中大概有，我感觉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呢、是在灵里面，母灵人的伤害。所以呢他一出生就表现为一种模式，他那种模式呢，他一出生呢就说哦，我这个人天生啊不爱讲话，哦我这个人呢天生呢就比较那个内向。我说你这个天生啊不能说是神给你的那个天然个性，而是你其实早期在母腹中就已经受伤，然后把这个受伤的个性带出来，然后你看到你一辈子都是这样来生活，一辈子都是这样反应，你就以为他是 natural 的，他是天然的人，是你自己的样子。不是的，我说那不是神给你的，其实你神给你的可能是很开朗的，只是呢你在母腹中受伤以后，你就把自己怎么样包裹起来，然后建立一个自我防卫的墙。我说你从母腹中就已经建墙了，你带着这个墙出来以后，你就表现为你很内向啊，不爱讲话呀。其实不然，其实神给你的那个个性里面他是可以交往的，即便是内向的他也是可以交往的，他也是乐意交往的，他也是乐意讲话的。所以因为话语是带着权柄的，是神给的，所以你不可能不爱讲话。所以呢你是带着这个模式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在世界上有很大的欺骗。你比如说同性恋，他说到我天生的就是同性恋，天生同性恋不是神给你同性恋，是你在母腹中伤害甚至是遗传的咒诅里面加到你身上来的。所以你一出生可能确实有那种同性恋的倾向，那但是那并不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你给你的，是因着罪的缘故，可能是家族性的咒诅，也可能是母腹中的伤害，也可能是性别的错误期待，他就给你形成了这一种同性恋的倾向。所以同性恋的倾向，你说你是天生的，那你看往哪追？你如果你追到你母腹中，说你出生就有，那有可能。但是你要追到是不是神给你的，神创造就给你的 ？No， 不是的。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个罪的缘故呢， 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不是神造的时候给你的，是后天。当然这个后天呢，又至于后天的意思就是说是你母腹中甚至是家族当中，那对我们常人来讲它还是先天，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它还是后天。所以它既然是后天加进来的，就不是神给你的，你活的不是神给你的样子和形象，就是亏缺神的荣耀，就是罪。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是天生的，我不要对付。 No， 神从来的对付罪从来不是说后天的罪才对付的，先天的罪也要对付的。所以呢，他就要从神的绝对标准来衡量。那我们家师母她的特点其实就是母腹中伤害，母腹中的伤害的人呢，他确实是一个毒根，他会慢慢的滚雪球，随着你的年数的增长，包括你在母腹中的长九个月都已经累积很多了，他在上面滚雪球，滚滚滚，这个毒他一开始是有个种子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被拒绝的种子，一个毒根。然后呢，用毒根说呢，它就是慢慢长出芽来了，长出树来了，就结出果子来了。这个比喻也可以，用滚雪球也可以。它开始是个很小很小的种子，这个被拒绝种子，然后在里面滚滚滚滚滚呢，它滚滚滚到九个月了，它就已经有滚到一个滚到了可能篮球这么大了啊，一个被拒绝的一个雪球。就滚到篮球这么大了，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在月子里啊，在幼小的时候啊，在各种场合，你都用这种被拒绝的模式来回应。不管你懂不懂事，不管你魂是不是成熟的，不管你的体是不是成熟的，你的灵人就一直按照这个模式，就是非金钱的模式，是一种属血气和肉体的模式，是一种自主的模式，就在这里运转，转转转，滚滚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随着你的年数就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越来越难的处理。这就是我们的血气老我肉体，它其实是越来越强大的，越来越强大的。就如果用一棵树来比喻的话，这棵树你一直在施肥，你用你的老我血气肉体来回应，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里讲的，如果顺从你的肉体就是死，就是说你顺从肉体，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用老模式回应，就再滚一次雪球，那个树呢再长大一下啊，这个再施一次肥，树呢再长大，就是分别上树，这棵树啊在你的生命里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施肥啊，每一个环境错误的回应就施肥，然后树就长大，越来越大，果子越来越满，那越来越老我越强啊，这个是从伤害这一个角度哈，我就来就讲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问题是在可能我的体会，这次回去我服侍啊，大约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可能还要强，都有母腹中的伤害啊，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确实在我们华人这个族群里面，母腹中的伤害占很大比例。因为我们太多的那个不敬虔的文化跟我们造成了很多的这种不敬虔的伤害，就父母他们本身就不在敬虔环境长大的，我们家族就不是属于敬虔家族，他里面带着很多的东西滚出来的，从你妈妈从你出生的羊水一冲出来，你那一瞬间其实带着很多东西出来的，都在你的身上，都在你心灵最深的地方，就成为你的灵人。所以这个灵人其实很受辖制和捆绑，你要认出他来，就要做灵人服侍啊，不仅仅是做情绪服侍啊，不仅仅只是做情感服侍，要做灵人服侍，你的灵人要进到里面去，这个呢你就要有一点灵人服侍的这一些资源。所以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外面，我有情感，我有情绪，我这个要去对付他，我要去医治他，还不仅仅，其实你外面的人他也有情绪情感的伤害的，但是里面的人是从母腹中带过来的，越小他就越进入灵，越大他越进入外面，他就进到灵深层里面去了，这叫属灵的伤害，就灵人的伤害，这个是最深的，这个苦毒的这个根呢、啊、一定要拔出，否则的话你在外面做啊做啊做啊的，他只是在外面做了一点小修饰修补，就像一棵树，你剪它的树枝，砍它的树干，甚至打下它的果子，但是它的根还在那儿，那不行的，它到时候还会发出芽来，还会再长大，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要进入到，有很多的人要进入到灵人的服侍，啊，必须要进到这个深层次去，啊，这个呢，当然这些 啊，包括模式，这个些模式的形成啊，它本来也有可能是邻人的伤害，它就形成了一套自我防卫的模式，这是一种血气老我肉体的模式，这些都要从到根深入到根部去打掉啊，这个深入到根部啊，确实要有一点点啊开启，如果没开启，你很那就非常要有经验啊，你从经验当中大概凭信心呢，从果子认树啊，从果子认树这个方法去判断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你就要有一点经验啊，没有经验的呢，你就去寻求圣灵，求圣灵光照和开启啊，那个呢，那也效果非常好啊，那这个啊，我相信神呢会带领我们走进到这一个更深层次的啊医治和释放啊，包括这个破碎啊，跟这个模式就是破碎的问题，所以在里外都要跟着一起做，医治和破碎要兼做，同时做啊，这个宣告医治。A 到 Z， 既要站在 Z 点，又要求圣灵光照找出 A 点，所以 A 点其实不光是圣灵光照，从果子认树也可以帮他找，从果子认树啊也可以帮我们找 A 点，所以呢这些方法都可以来，然后再站在真理的基础上，从 A 到 Z 宣告。刚才周半我觉得讲的加一个罗马书第八章，我觉得非常好，我会把罗马书第八章也用进来啊，每天来宣告。啊，所以呢，我也鼓励大家把这两处的经文，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罗马书整八章，可以应作我们的属灵武器，来每天宣告，大声读宣告。好，我们一起共勉，一起成长。阿们，
阿们。今天啊，昨天刘爸生病了，就是非常的严重，好像还是哈，所以我们来祝福他，求神助赶快医治啊，刘爸恢复健康，哈利路亚。那么我来接着。孙爸的有点回应，就是刚才我一边听孙爸在分享，我一边就在想啊，我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就帮大家问出来，就是说作为师母，作为孙师母啊，作为我们的孙妈，她已经信主这么久，而且带领我们这么久，她这个就说啊，这个情绪按钮啊，或者说她在这个母胎里所带来这个伤害啊，就为什么还没有被神医治呢？啊，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以前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后来呢，我就圣灵感动我就想明白这件事情了，我就分享一下，不一定对啊，求神来指正。就说我们在啊母腹当中待了九个月，我们在这个世上呢会待大概七八十年，我们就说多一点九十年好了。那么将来我们到了永生之后呢，我们会是无限远。所以呢，这个可以啊用一个叫什么啊？前段时间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剧叫什么？三生三世啊，三生，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三生。我觉得就是说，在我们啊，在母腹当中待着九个月，虽然时间短，但是它是完完整整一个生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是在完全在水中的生命。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陆地上的生命，那么将来天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就是说啊，就是说空中的生命啊，就是到天上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虽然在母腹当中受到这个伤害时间短。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一点不比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肉体的九十年的这个生命当中所受的伤害会小，所以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即使信主，即使我们啊在教会当中可能服侍，可能带领弟兄姐妹，但是我们依然面对着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挑战和诱惑。我们能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可能信主，举个例子，像我信主二十年。我们能说我们信主二十年，我们都是随时随刻都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吗？都在寻求圣灵吗？没有，真的没有。所以我们在滚雪球这个词上一定要深深的去挖根，就说我们在胎里所受的伤害，所积蓄的这些啊情绪按钮也好，或者长期的性格的造成也好，刚才我觉得孙爸举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它造成这样的负面的影响，是你需要用一生一世的时间去对付的。不是说我们啊，哦，信主这么久了，你应该就在这个事情上没有软弱了，没有跌倒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圣经才讲说，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要对付我们的老我、肉体、血气，我们过往所受过的这些，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啊母腹当中所受的这个伤害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用神的恩典来一生来托住我们，不断的去把那个伤口去把它打开。然后清洁，然后再关上，然后再清洁，再关上，再清洁，再关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医治的过程。不要期待，不要幻想说啊，我一信主啊，神就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没错， 罪是全部都赦免了，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母腹当中被伤害的，或者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在地上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出生以后我们被伤害的这些伤害，我们对我们小灵人的这些打击，可能是从世界来的，也可能是从魔鬼来的，也可能是从我们的老肉体来的等等，这些我们还是需要一直的去对付，一直的去成长，一直的去靠神的恩典。那么所以我在读这个盼望与教导的时候呢，这书里边就讲到一句说，我们在天上会累吗？我们在神的国当中，神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会累吗？这句话就是非常进我的心。以前我们觉得我们就一旦是主耶稣来了，我们进入永生了，这些事情我们都不用考虑了，我们完全会被造成一个全新的人。其实这个盼望与教导里讲的是，这是一个误解。我们在天国当中，我们在永生里边，我们是有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服侍，我们会有疲累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爱安慰和我们周边众圣徒的爱和安慰会随时的来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来托住我们的灵人，让我们能够马上就恢复，就得胜，就进入一个喜乐被安慰得胜的状态。这个是天堂里的真实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我用刚才就说三生嘛，就说我们每一个过程当中你都是需要靠神的恩典然后不断的得胜。只不过呢我们现在被肉体所捆绑，或者说所拘束，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更多，我们寻求圣灵的这个愿望，或者说我们得圣灵帮助的这个概率，相对于我们将来在天国里的这样的概率要小，所以我们随时都会软弱的机会更大，跌倒的机会更大，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靠神的恩典，来靠神的能力来托住我们。所以神真的是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拿了就准备了好一整本圣经。刚才两位属灵父母都分享说，我们要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我们要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要用腓立比书等等，这些就是神主耶稣基督他感动保罗他所写的这些话语，用这些话随时做我们的帮助，随时来帮助我们。我们假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当然我们每个人我觉得都做不到，就是我们每天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求，都在宣告神的话，我们每天都在里边来寻求看神对我们的灵怎么样讲话，圣灵对我们的灵怎么样讲话。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跌倒，我们怎么会让雪球越来越大呢？正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教导，才需要来学习，才需要彼此鼓励和安慰，就是不断的来宣告神的话。当你软弱的时候我来帮着你，当我软弱的时候请你来帮助我。这就是神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一起，让我们彼此来互相的帮助，互相的安慰，众圣徒彼此的安慰，这在天堂里就是真实的场景。我相信我们也靠着我们神的灵，靠着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家人教会现在就能够往这个方向去实践。当我们有软弱有跌倒，当我们的雪球还在往大里去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众圣徒彼此帮助，彼此安慰，让我们不再疲累，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回到神所给我们应许的这样的这个美好的状态当中。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感谢主，变水为酒的时候到了，求神祝福我们，阿们。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是的，我想这个一方面是老模式，一方面是有这个，刚才是怎么讲，很深的伤害哈，急性慢性，我想现在也是一个神再次来光照我们的这个时间哈，就是光照出这些模式来改变。我自己呢，最近呢，因为斌哥他这个刚好这段特殊的时间，他没有外出去工作，这个所以我们两个在家里面就是天天相对。这个跟以前呢就是又有点不同，因为以前都是上班很辛苦啊，回来就已经是晚上了。那现在天天相对呢，就是这个就摩擦就开始出现一些呢。我最近也是在观察的，当然主要是观察我自己哈。我发现我有一个应该说是老模式吧，这个应该是算是一个 老模式哈，就是被埋怨的时候呢，就是里面呢就是有这个愤怒和这个辩白的这个老模式和这个倾向。那刚才呢在听周爸的过程中呢，他因为他讲的我们要来回忆哈原生家庭，那这个我们也懂，只是刚才他在讲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有一些场景呢就进来，我就记想起来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当然是有记忆哈、啊，不是说很小，也婴儿不是的，就是可能是幼年呐、儿童时期啊，就是看到我们家庭中间父母的一些的互动模式，我就想到我那个时候的一些因为我比如说我作为旁观者哈、啊，父母有一些这个互动啊，或者有一些争执的时候，我作为旁观者呢，我就会对于这个指责和埋怨呢，我的心里面呢就会积压这个愤怒。虽然当然那个时候小，或者是你也不需要表明你的态度，或者你站在哪边呢，或者是你也不是一个被指责的对象，但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可能甚至还有一些内在誓言在这个里面，就是对于被指责，对于被这个被埋怨被指责这个的里面的这些的一些的反应。所以我想呢，是让我回忆起来呢，就是我是需要来去把幼小小的时候的一些的里面所形成的一些模式，比如说被指责的时候里面的这样的反应啊这样来光照，来做一些祷告，做一些处理。那这个是一个那我想在这个胜过老模式，因为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词来去形容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得胜者得胜我们可以用这个胜过肉体血气第二类得胜者，我们说第二类得胜者哈这个胜过肉体血气，也可以用这个打破老模式你打破你就胜过了嘛，你还可以用胜过罪因为这个词这个表述呢我们前段时间比较少用但是现在因为联系到罗马书的话就比较把它打通了，这些概念都是一样的一个表述，只是你要分清楚在对付罪的时候对付的是哪一个层面的那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这个征战的过程中呢，一直呢它就是两面的，两面，一面是负面你要去处理要去对付，一个是正面的，因为我发现我与神的关系的这个状态就是直接反映在这个老模式的强弱上面。所以在正面说呢，我们自己注重住在基督里，一直的跟神来联合的这个正面呢，它就是有直接它就这确实是一个磁长比消的过程，它有直接的这个里面的能力，跟神联合以后，你来处理老模式，或者是说这个老模式在你的里面就是这个消亡啊、定死啊，它是有直接的成正比的。所以我觉得一面来处理对付一面你就是要来更深的来加强你正面里面神的这个同在，神的这样的一个信望爱的这个动力，一直要加强，一直要加强。就是就是说我因为我自己很清楚是跟神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远近程度直接反映在这个老模式的这个强弱上面。那周爸这几天呢提到罗马书呢我想神对我呢刚好也是有一些提醒，也是在罗马书，也是很奇妙那刚好呢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恢复了一些门徒培训，所以在做门徒培训的时候，因为第四课就是对付罪嘛，所以对付罪在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就是我们被带的弟兄姐妹呢就建议他们来背罗马书6、7、8章，因为这是我们以前真善美的时候最早告诉我们对付罪的时候要背的这些经文，要背的这些经文，因为我跟弟兄姐妹重新提起这些经文，那我自己回来呢又来好好的来看这个罗马书的六七八章那我自己呢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六章，包括不要说一到八节吧这个里面我发现这个就它跟罗马书八章呢其实有异曲同工的这个意思，而且也是钓鱼的原则，所以我自己最近呢还确实是在使用罗马书第六章。那我想我当然听取牧者的意见，我把我第八章都在加上来，那么更有能力嘛，神的这个话语从各个方面。因为罗马书第六章呢他说我们就是这个钓鱼的原则这个里面这个 Z 点和 A 点就很清楚，说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嘛，断乎不可。我们在最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最终活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嘛。所以我最近是这样宣告就是因为以前加拉太书用的多那现在罗马书再加进来 我可以仍在怒气的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啊，断乎不可。我们在我举例哈，比如说怒气，我在怒气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呢？因为我们站的 Z 点，在怒气也好，在骄傲也好，在什么上罪上是死的啊。这个原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直接用神的话语来宣告，就有更有能力。哎，我们的 Z 点是站在这个怒气对我来说是已经死了。啊，我受洗已经归入他的死啊。那么 A 点呢？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很有的时候呢，仍在罪中活着，确实我还是在罪，在这个怒气中活着。但是这样的活是不合理的，在神的面前，在灵界里面，在我的身份上面是不应该的，是不合理的。我是应该是死的。我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我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呢就跟他一同埋葬。那么我现在一举一动是有新生的样式。那第六节、第五节说哈、啊，联合的问题。第六节说。我的旧人，也就是我的这个血气老我哈，这个第二类的哈，这个罪哈，我的这个啊，和他同定十字架，所以这个罪身已经灭绝了，所以耶稣基督成了罪身的样式，他被钉死，所以我的这个罪身怒气啊，骄傲什么，这罪身已经在十字架上也灭绝了，所以我不再做他的奴仆了。因为我已经死了，是脱离罪，所以这个真理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看罪当时应当是死的，所以我想罗马书呢，就是六章七章啊，六章当然八章哈、啊，当然七章是一个挣扎中的软弱哈、啊，第八章是随从生命圣灵的律啊，不要随从死的律。我想是跟加拉太书的这样的一个钉十字架是同样的啊，所以这个也实际我们在宣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宣告 A 点。那像Z 点，然后向神来承认 A 点，然后用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啊，不是靠着别的，靠着十字架上耶稣所成就的和今天圣灵的能力，是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客观的得胜，胜过罪救恩啊，成就在主观的成就在我们今天啊，这个还在 A 点的这个状况，把这个 A 点这个在灵界里面在地位上面不应该的不合法的，虽然在你身上还是发生，但是它是不应该的不合法的，把它拉到你应该有的身份，应该有的这个得胜，应该有的定十字架的这个 Z 点。所以我想罗马书确实是加拉太书我们一起宣告的，这样非常有能力。其实我最近还没有到第八章，到第六章，有时候到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就已经解决了，就是说就确实是就是这个就得胜啊。所以我想我们一面呢要更深的来挖这个根，要不然这个根它会不停的出来啊，一面呢来建立跟主在基督里的这样的爱的紧密的关系啊，枝子结的葡萄树上来领受这个兴旺爱，一面呢我们就是要这个宣告得胜的这个真理的这个依据，救恩的这样的依据啊，使用这个在经文中间使用这个钓鱼的原则啊，来能够来宣告来得胜。啊，我想我们实际已经经历了很多很多，只是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还没有干净，所以我们还要来继续来收复失地，继续来把这个我们已经有的得胜啊，来把它这个怎么说实践出来，体现出来啊，要警醒自己，不要掉在老的模式里面。如果万一掉进去，就快快的啊，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啊这个生命的原则、生命圣灵的律来啊。回到这个 Z 点我们该有的这个位置，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